十二篮子。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是信而顺服。经文是罗马书6:11-14，现在我来念给你听。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服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没有讲以先呢，让我们把今天所读的罗马6:11-14的翻译再说一下。我所要说的只限于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一段圣经按希腊文可以翻成这样说啊，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算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降服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降服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降服神。今天我要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全部新约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只有两个，其余呢都是从这两个原则生出了的果子。无论是忍耐，是温柔，是信实，是节制，是什么别的，都不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只有两个，一个呢是信心，一个是顺服。无论什么好的果子，都是从这两个原则结出来的。我和主来往，天天需要信而顺服。在新约里头有好多地方说到信而顺服，我今天只提出罗马书6:11-13也就够了。11节说算这是信心，13节说降服这是顺服，11节说信心是对基督所成就的，13节是说将肢体降服神，能保守我们从信心所得的地位。信心与顺服这两个原则能保守平均，就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摆在面前，很可以自由进去。信而顺服到底是怎么讲呢？一切客观的真理都是在基督里的，一切在基督里的都已经成就了，一切主观的真理都是在圣灵里的，一切在圣灵里的都是圣灵所将要成就的。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救赎和救恩的分别。救赎是在1900多年前已经成就的，救恩是在我信主的那一天才成就的。 所以救赎这件东西是客观的，是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的。救恩这件东西呢，是主观的，是圣灵在我里头成就的。这两件东西是不能掉头的。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没有完成救恩，今天在里头也没有完成救赎。一个是老早成就的，一个是等着要成就的。假定说我这个人还没信主，你们对我传福音只能说救赎已成，不能说救恩已成，因为我这个人还没有得救。救恩是等我信了主才成了的，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救赎就早已经完成了，所以救赎的工作都是以往的，所有客观的工作都是以往的，绝对的，无限的。所有主观的工作呢，都是现在和将来要成就的。一个是已经成的，一个是将要成的。一方面不只是已经死，也是已经埋葬，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一方面呢，是圣灵把死放在你里头，是等你信了才成就。基督复活是在1900多年前，但是彰显在你身上呢，是在你信的那一天。凡是客观的都是以往的，绝对的，完全的，无以复加的。凡是主观的呢，都是现在和将来要成就的。接受客观的和接受主观的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因为客观的是已经成的，所以应当相信。因为主观的是现在和将来要成就的，所以需要顺服。若是只注意一方面，就若不是失于理想，就是失于苦修。客观的死需要相信，复活需要相信，升天需要相信，但是单单相信还不够，还需要你一天又一天顺服。同死的方面需要你顺服，复活的能力需要你顺服，升天的地位需要你顺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外边的救主，也需要里边的救主，需要道显现在肉身里，也需要道显现在圣灵里，需要在哥哥他的基督，也需要在灵里的基督。外面的救主需要相信，里面的圣灵呢，需要顺服。现在我要提起一点经历，叫我们知道什么叫信而顺服。什么叫相信呢？像这些事，没有一天可以放松的。客观的真理需要相信，并非人说我要死，要复活，要升天，乃是我已经死，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知道了，看见了，认识了。人不能相信他所没看见的事。无论是死，是复活，是升天，必须有圣灵的启示，才能够有信心。道理是把事情对你说，真理是在话的背后有事情。多少时候，好多的道理并不是真理，真有一切在那里，就不只是道理，也是真理。主耶稣为我们死，不只是道理， 也是真理。神学上所讲的是道理，换一句话说呢，道理就是神学。客观的真理需要你和我相信，我们必须知道它是真的。希腊文真理的意思呢，就是实在。主的死是真理，就是说主的死是实在的。主的复活是真理，就是说主的复活是实在的。主的升天是真理，就是说主的升天是实在的。这就叫做真理。怎样能知道这些真理是实在的呢？每一次我们接受真理，并不是因为传道人怎么讲，全世界只有一位能带人进入真理的，那就是圣灵。传道人只能把道理讲给人听，必须有圣灵的启示，人呢才能够有信心。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这个没有呢？我不是说同死同复活同升天的事，我只说到主替我们死这件事。你从前不知道什么就是罪，也不知道神，也不知道基督，或者是有一天你听见人讲到主耶稣替死的事，就是有一句话摸着了你的心，你说哦，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看见了罪，你看见了神，你也看见了基督，你也看见了救恩，你看见了你的罪得了赦免，你也敢说你的罪得了赦免。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了呢？但是你很清楚，因为你看见了。什么叫圣灵的启示呢？就是圣灵在讲道人的话语的背后，好像把幔子开了，叫你看见了内容。你看见了什么叫赦免，什么叫重生。这一个看见是最有价值的。你看见耶稣基督这样死，你才能信。你到乡下有一个老友，你对他讲道，他点头，但是一下子他忘了你所讲的，他差了一个东西，就是没有得着启示。眼瞎的不能信，没有启示没有信心，你必须求神叫他看见罪，看见救主。本来呢，你对他讲三条五条道理，叫他看见就用不着讲多少话。既然死是需要看见，就是复活升天以及任何的真理也都需要看见。弟兄姊妹，你到乡下去传福音给50个人听，告诉他们说人怎么样有罪，主怎么样为人死，信怎样就得救，50个人听了都点头，是不是50个人都得救了呢？虽然他们都点头，但是他们走出去，一点不觉得谎言是罪，一点不觉得骄傲是罪。他们听见了罪，却没有看见罪；听见了救主，却没有看见救主，就没有信的可能了。我们每次向人传福音，必须求神开启人的眼睛，叫人看见罪，不能不流泪；看见主，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人呢，等一等，就是有一个神学博士对他说，你的罪不算罪，主的死不过是牺牲，但是他一点儿也不被摇动。因为他看见了，所以他能信。死是客观的真理，需要信。 其余客观的真理也需要信。我们挺注意船主的死，但是呢，为什么不生效力呢？在信心方面出了事，就是在启示方面出了事。有一次我讲同死的真理，有一位弟兄说，好了，从今以后我必定得胜了，得胜的方法我现在知道了。我说，过几天就要不灵了，因为你并没有看见。你问一个人怎么样得救的，他说，我听见道理了，但是过几天呢就不行了。头脑里头明白并不是信心。当你打开圣经读的时候，或者是在聚会里边听见说你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你不该说我回头看自己一点没有复活，一点没有升天。你也不该随便说我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你应该求主说，求主叫我看见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你这样祷告，主就把你带到客观里去，就是到他里头去，叫你看见你在基督里是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因为他死了，所以你也死了。他复活了，所以你呢也复活了。他升天了，所以你也升天了。这样你就会说，主，我感谢你，我在你里边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你是因信说这话，这个信心是因话语背后有事实。戴德生先生从前一直失败，一直软弱。他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姐姐说，他的心思十分受磨难，觉得里边啊缺乏更多的圣洁、生命和能力。他想，他若是能住在基督里，就什么都好了。他的姐姐当然为他祷告。大约是有几个月那么多的功夫，祷告、挣扎、进食、励志、读经，用更多的功夫安静默想，但是都没有效力。他巴不得永远住在基督里，但是好像住了一下子，哎，就又出来了。他说，只要知道我能住在基督里，就什么都好了，可是我不能。从他的日记里头读他记忆的这一段故事，他说，有一天我又在那儿祷告，我想我如果住在基督里，得着他的汁水，得着他的滋养，得着他的供给，就有能力胜过罪了。他再祷告，他又去读圣经，他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全世界一个最傻的人，我一直祷告说我要做枝子，我要住在基督里，但是主是说，你已经是枝子，已经是在我里边了。哦，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懂得这个，就要说哈利路亚。我们不必进去了，因为我们是在里头的，不是勉强做枝子，不是胜罪了才做枝子，是因为你已经是枝子，已经在里头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的目的是说，你已经在里头，不过请你不要出来。你是枝子，汁水、滋养、爱都是你的。戴德生先生说， 自从我明白这件事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戴德生了。这是他一生的大转机。相信不是把神的话变成实在的，乃是信神的话已经是实在的。去年特别聚会的时候，我曾经讲到神的恩典包含着三件事，就是应许、事实、文约。应许是将要成就的，事实是已经成就的，所有客观的真理都是已经成就的，都是事了。你只需对神说，你的话说我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所以我也说我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是的，就是这样站牢，神说了就是了。维白布鲁先生在开西聚会里头，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他一生的转机是因为一件事。有一次他拣选了哥林多后书12:9，那儿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以这个为题，他把段落都预备好了，就跪下去祷告，对神说，我恭敬地把这篇讲稿摆在你面前，神呐，求你赐福。他祷告完了以后就说，这边倒不能讲，我明天是告诉人说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但是若是有人问我说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吗，我必定说不，因为我还有脾气，还有骄傲，神的恩典先不够我用，我怎么能够对人说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呢？我必定不能讲。今天已经是礼拜六了，预备已经来不及了，不讲又不可以，真是有点难哦。他呢就又跪下来祷告，求神说，神呐，今天就叫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叫这句话成为我的经历。我一直骄傲，一直嫉妒，一直有情欲，一直有污秽的思想，如果你的恩典真是够我用的，就求你使我胜过这些。他祷告了一下午，好像是越祷告神离他就越远。后来他累了，就从书桌上走到火炉架旁边，他在那儿靠一靠，就是在那个架子旁边上挂着一节圣经，正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他呀立刻领悟到神的恩典不是要够我用的，也不是等一等够我用的，乃是是够我用的。我不必求神叫他的恩典够我用，神的恩典已经是够我用的。他就跳起来说，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就何必祷告呢？这是信心，这是一个启示。维白布鲁先生说，我感谢神，我几十年都是盼望神的恩典够我用的，就是那一天神把这件事给我看见了，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就有了一个大转机。他第二天特别有能力，后来他在开西餐会上讲道多次，帮助了多少人。有人问他怎么样会到这个地步呢？他回答说，就是够给他看见了。好多人求死 但是神说，在主里你已经死了。好多人求复活，求升天，但是神说，在主里你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好多人求胜过世界，但是神的话是说，叫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都有了，必定看见才能信。如果在这儿有一位弟兄或者是一位姊妹，你看见了客观的真理，不在乎多，只要有一节你真的信了，你就能走前面的道路。有很多人在神面前瞎求，你们听见过罪人求主替他死的事吗？有一次啊，我传福音，听见一个人祷告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替我死。这真是错误的祷告啊。今天有好多人求主替他死，求与主同死，这真是笑话。头脑真是没有用处。我们必须信神的话过于我们的环境，过于我们的感觉，过于我们的试炼，过于我们的罪恶，过于我们的情欲，过于我们污秽的思想。你能这样，你就必定两样了。你听一听不够，必须有信心。让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是完成了一切。但是我们要知道，光有这样的信还是不够。底下呢，还有一件，就是顺服。我们一方面应当相信，一方面应当顺服。我们的己意必须打倒，必须把意志一体献给神。弟兄姊妹，你有活的信以后，你还得一天又一天的学习顺服神。什么时候神摸着你那一点，你要神让你一下，这就不是顺服。凡是意志没有降服，就不能信神。一个罪人不肯悔改，他就不能信。一个信徒如果存心不顺服，也不能信。有的人呢，在家庭里头有好多留下来的，有的人对儿女舍不得奉献，有的人呢，对她的丈夫没有正当的态度，有的人对金钱没有正当的支配。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献给神呢？无论神差你到哪儿去，你肯不肯呢？神要你做低微的事，你肯不肯？弟兄姊妹，光相信不能保守你走前边的道路。也许你一信，神就要你顺服。也许你信了，等一等，神才要你顺服。有的人主要你先顺服他，然后呢才给你信心。那有的人呢，神是先给他信心，然后才要求他顺服。有的人神给他信心，同时也要求他顺服。主对个人的要求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光有一面，还是缺欠很多的。凡是没有把身体献给神，以为只要信，一信就够了的人，就如同一块没有翻过的饼。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顺服神。这专一的一步是要过去的，这是一个关。一个人去做神的管家，必有一个专一的起点。必须对神有一个从今天起，我把自己 献给你的起点。总得有一个专一的过关。我们必须有一次对神说，从今以后，我的时间，我的脑力，我的金钱，我的家庭，我的一切，我都奉献给你。有的人，神对他必特别的有所摸。有的人呢，神摸他这一点。有的人呢，神摸到他那一点。多少时候，好像神的要求有些严厉，有些苛刻。但是神向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就必须顺服。神要证明你是听他，没有比以撒更宝贵的。不是口里说把以撒献上就完了，必须是在实际上把以撒献上，你才能看见神所预备的羔羊。必须等到你完全的顺服了，神才满意。我们必须有一个专一的过关。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美国人，曾经到中国来过。他的信心真是大呀。他得主领他进步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已经是一位硕士，他又在大学读书，打算得一个哲学博士。他一面做牧师，一面呢就学哲学。他感到他的生命不好，就在那儿祷告。他对神说，我有好多的不信，我的罪没有胜过，我也没有能力做工。他呢，就特别为这件事祷告，祷告了两个礼拜，求神用圣灵充满他，他要得着照圣经上所说的得胜生命和能力。神呢，就对他说了，你真是要吗？如果你真要的话，就两个月以后不要去考哲学博士。我用不着一个哲学博士。这句话他听了，他觉得这件事真是有点难呐。他的哲学博士是稳得到手的，要是不去那真是有点可惜。他就跪下来祷告，跟主商量，问主为什么不让他一面得哲学博士，一面做牧师。有一件事是很稀奇的，神从来不跟人打商量，神要求了就是要求了，神说了，神命令了，是不能更改的。他那两个月呀，真是最痛苦了。到末了的那个礼拜六啊，他内心交战得特别厉害，是要哲学博士呢，是要圣灵充满呢，是哲学博士好呢，是得胜的生命好呢？别人可以得哲学博士为神所用，我怎么不能呢？他一直挣扎，一直跟神商量，他真是没办法。哲学博士可爱，圣灵充满也可爱，但是神不肯让步。要得哲学博士，就不能有属灵的生活，要有属灵的生活，就不能得哲学的博士。末了，他流泪说，我顺服，虽然 我学了2年之久。从小孩开始，这30多年一直都盼望得一个哲学博士。但是今天为了顺服神的缘故，只好不去了。他就写信通知学校，说他礼拜一不去应试了，从此永远不要哲学博士了。他这一夜好累哦。第二天上讲台，他没有道可讲，他就简简单单的把顺服主这一段事讲给大家听。那一天，在那儿有3/4的人流泪得了复兴，他自己也有了力量了。他说，我若是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我早就顺服了。没有一个被主用的人不经过这一关的。如果盼望不经过这一关，就不能盼望有属灵的进步。人必须相信，人也必须顺服，不止一次顺服，底下还需一直顺服下去，不然就偏了。专顺服没有信心就没有能力，专相信不肯顺服就都是理想，专顺服没有信心是最苦的事儿。请大家记得，圣经上的生活原则，一是相信，一是顺服，不能信而不顺服，也不能顺服而不信。信而不顺服是假信，顺服而不信是禁欲。今天在主的教会里头，不是信心出了毛病，就是顺服出了毛病。若有失败，也必是这两者之中有一个出了毛病，或者是两者都出了毛病。不是信而不顺服，就是顺服而不信，或者不信也不顺服。如果我们肯信而顺服，就只有长久的春天，永久的白昼。义人的路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一直到日正当中。盼望神赐福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就做一个完全人，就是信而顺服的人。下面我要播讲的是几点关于祷告的问答。
对祷告来说，神为我们有没有充足的预备呢？
有啊，神借着圣灵在他儿子里头为我们有充足的预备。我们如果没有主充足的预备呢，可能会从我们祷告的权柄跟责任上退缩下来。可是感谢主，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亲近他的条件，以及生活在他面前的条件。我们可以把主的预备用两个词儿来包括，这就是信靠与帮助。我们先来说信靠吧。信靠呢，就是能信托，有勇气倚靠，蛮有把握等等的意思。这里边呢所包括的很多，信靠的灵对于祷告和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对于主如果还是犹豫不定，没有把握，不能信托，那么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受到了致命伤。让我们注意几处圣经，希伯来书10:19-22这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有一位大祭司，我们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罗马书五章二节那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那说呢，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以弗所三章十二节那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真实的信靠呢，是根据一件事，就是借着基督，我们有绝对的权柄进到神面前，他是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权利，这就是他的预备。所以呢，我们可以奉他的名随时随地进到父面前。我们呢，绝对不是凭着自己的光景或者是自己的名进到父面前，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去见父，只有在子的名里头去见。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到神面前，不是我们自己带着我们的不配去见神的，乃是基督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的，是主介绍凡被血所洁净的人，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到神面前去的。我们是穿上他做我们的义袍，所以呢，我们的信靠乃是基督自己。其次说帮助，凡能够信靠主来到神面前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呢，我们虽然是有了这样大的权力，却又感觉到自己的无能、软弱、愚昧，不会祷告。如果能有圣灵的帮助，那就更好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的软弱在祷告上是最容易显出来的，没有一件属灵的事显明我们的软弱更过于祷告。我们都知道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多么难，他们不能够警醒祷告，但是感谢神，我们有大能的圣灵做我们的帮助。我们必须依靠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用大能在我们里边运行，因为他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的帮助，就是我们愚昧时候的帮助。虽然我们不会祷告，但是圣灵呢住在我们里头，他知道神的旨意，他一定会教导我们按着神的意思祷告，也会教导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是有意识的，叫我们进到交通的实际里头去。所以呢，让我们倚靠着我们所信靠的基督和帮助我们的圣灵去祷告。
为什么撒旦要设法反抗祷告呢？
因为撒旦坚决要割断我们和天上的交通啊，所以呢，他肯出任何代价来拦阻真实的祷告。我们必须留心，他是一直在那儿攻击信徒跟教会的祷告的。他知道，如果在攻击祷告的事上得胜了，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警醒，必须防备撒旦，特别是在我们要去祷告的时候。对付撒旦的攻击，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几方面。第一呢，撒旦要打击我们对主的信靠，他知道 他只要使我们感觉自己不配、无能，对主失去信靠，我们就没有心祷告了。第二，有的时候呢，他也攻击我们的身体、思想、神经，以及其他有关身体方面的种种的。当我们感觉累了，没有力气了，我们对祷告呢，就会发生厌倦。我们必须防备这些，这些呀，是我们所能克服的。至于那些在我们能力之外的事，主会负责任。第三，撒旦有的时候啊，会攻击我们所定的专一祷告的时间，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教会的，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撒旦有很隐藏的诡计，若不是把祷告的时间完全占去，就是要你在祷告的时候啊，没有真实的祷告。有的时候呢，你虽然有时间祷告，却没有祷告的生命。四，有的时候撒旦打击我们与主时刻的交通，使我们跟主中间产生了一种障碍，以致我们呢不能和主接触，莫名其妙的就好像跟主中间有了云雾一样。五，末了呢，撒旦是定义把我们放在黑暗里头，叫我们看不见哪有祷告的需要，也不断的要我们注意别的事儿，以致呢我们祷告的生命就受了亏损。我们千万不可上撒旦的当，我们要仰望主，收集祷告的材料，多注意到主的兴趣跟需要，我们在祷告上的责任并不小啊，所以应当警醒祷告。
在主的话里面，除了个人的祷告以外，我们还应当注重什么样的祷告呢？
集合的祷告，就是教会的祷告。当我们说到教会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重视个人的祷告，也不是不感觉个人的祷告重要，乃是因为这是神国里的一种规律。一个人在有的事上是不行的，必须彼此集合，互相帮助的。特别在祷告的事上，更是有彼此间的需要。凡是跟着主走路的人，常常会看到跟其他信徒一同祷告的多么需要。有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一个人祷告不够，那特别是像为神国祷告这样大的问题，只有把全教会的力量都放在一块儿祷告才行。主曾经在马太福音21:13那儿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说，我们便是他的殿。在希伯来书3:6那儿，那个家字哈，也可以翻译成为殿字。这个字原文是跟马太福音21:13的殿字是相同的。那在马太福音18:19-20那儿，主曾经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事实跟经历告诉我们呢，当信徒在主里集合的时候，主的成分呢，总是要比个人单独的时候啊更多。因为主是在教会的中间，主不能在个人中间，个人没有中间，主只能在个人里头，所以主在中间的这一份呢，个人是得不着的。当我们真的跟主一同聚集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更感觉到我们祷告的境地是何等的宽广，我们对于祷告的征战 也就是更为有力了。不但是这样啊，我们常能够经历在祷告的聚会里头，圣灵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给我们负担，给我们祷告的口才。对于教会的祷告，当然还可以说很多的话，但是呢，我们愿意停在这儿，只说一句重要的话，就是教会的祷告不能代替个人的祷告，同时呢，个人的祷告总是落在教会的祷告的后边，赶不上教会的祷告。
祷告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有哪几方面呢？
祷告的工作需要注意好多方面。现在呢，我们就试举几个方面来说说啊。第一呢，应当在凡事上与主有交通。那我们呢，必须把生活里头一切的事带到主面前，因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啊，没有一件事是平凡的，是无足轻重的。在凡事上与主有交通，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的自然的习惯。第二呢，应当祈求，多多的祈求，因为主喜欢人向他祈求，他是一位极丰富的赐予者，所以他要人祈求。在雅各书一章五到六节那儿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在雅各书四章二节三节那儿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祈求呢，包含的倚靠跟愿望，只要我们祈求的动机是纯洁的，这就是最好不过的事。三，默想代求，这就是我们站在主面前为别人代祷。实在的说呀，这就是有份于与做大祭司的主的交通，因为他是不住的为着他的子民和他们的需要祷告。四，恒切的祷告。在说到祷告要恒切或者是恳切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除去一种不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以为我们的神答应祷告是很勉强的事。恒切的祷告乃是说，你在神面前清楚神的需要，坚持一直祷告下去。那么为什么神不立刻答应呢，而要延长日子呢？这儿最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神需要他的子民对他所关怀的事和他深切的愿望有一种充足的反应。那第二呢，有的时候啊，有某种的需要跟环境，必须有恒切的祷告才行。为什么呢？因为有撒旦坚固的营垒，需要更强烈的祷告才能够拆毁它。关于这方面呢，请您参看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还有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第五，管理的祷告。我们跟坐在宝座上的主联合，他是超乎万有的主，用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来祷告。这方面请您参看新约以弗所书二章六节。第六，征战的祷告。我们用祷告高举十字架的得胜去对付事情，祷告的动向是跟着主的得胜而去的。请参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 七，信心的祷告。在某种场合里头啊，圣灵给人一种里头的把握，叫人知道神的旨意，你就要看见祷告立刻得着答应。八，祷告的负担。祈祷呢，是一种属灵的生产之苦，就是与主的受苦有交通，与父的心意有交通，与圣灵的叹息和谐，一直到荣耀的日子来到。这方面呢，请您参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
祷告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祷告的中心是为基督预备一个荣耀的教会，配得上他。那全部圣经呢，就是启示这一个，这是神中心的目的。我们呢，必须特别注意它，这也是主自己的心意。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七章呢，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里头也彰显出这个心意。同时呢，也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头呢，看出这个心意。这并不是说要减少其他方面的祷告，这乃是要给各种祷告有一个中心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在心里头呢，就能把其他的祷告提高一步。如果我们看见传福音不只叫人出死入生，更是叫人跟荣耀的基督有无限奇妙的联合，那我们呢，为着世人代求的祷告就只会增加了，不会减少。更进一步的来说呢，今天有一个大的需要，就是叫世人从教会里头看见基督的荣耀。教会应该借着圣灵给世人从心里头知道并相信，教会是把祝福带给世人的。末了呢，我要说，神是确定的要我们和他自己有更有意识的、更深切的交通。他要我们这许多众子，在他的爱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来到他面前。他要很多的祭司伴随着一位大祭司，他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祷的，在他面前做代祷的工作。在启示录一章五节到六节那说，他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